各位听友好，目前在巴黎展出亚洲文化的最高场所——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圆形大厅里，正在展出一个既美丽又脆弱的私人收藏系列——日本团扇。实际上，这次展出的90件团扇都是19世纪时期日本最平凡的日用品，但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上面都印着当时最著名的画家浮世绘木板画大家之一歌川广重的作品。有时，最真诚、最多彩的艺术就藏在身边的那些小玩意儿里。以日本的漫画为例，最初它只是一幅微不足道的涂鸦，一帧有趣的随笔。正如"日本漫画"一词的词源所显示的那样。另一个例子则是浮世绘的木板画，经过大量的生产，所以它的价格十分便宜，和中国的杨柳青年画那样非常受到平民的喜爱，也反映出世间事物的无常。在日本17至19世纪的江户时代，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家购买浮世绘版画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就像今天人们为了印刷精美的一本年历、一张旅游景点的明信片，或是在街上出售的一串糖葫芦那样，随手花点零钱而已。集美博物馆目前展出的纸面竹柄日本团扇也是如此。这些日用品是当时堆在街边小摊上的平庸之物，价格也就相当于一碗面，是随处可见。随手可得的小东西，一旦坏了或是天气凉了，就会被丢弃不用。可时至今日，这些小玩意儿却得到了藏家热切的追捧。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裔法国收藏家乔治·莱斯科维奇收藏的非常独特的日本团扇系列目前正在集美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也是这个藏品系列首次在法国公开露面。稀有远不是这90件藏品的唯一魅力所在。如果说日本团扇的精巧制作是无名工匠的杰作，那么这些团扇之所以能被收藏，则要归功于歌川广重。他与另一位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齐名，都被誉为日本木刻版画衰落前最伟大的版画家。先来看看歌川广重的扇面吧。扇子背面更为简洁，一个充满乐趣的世界在观众面前展开，到处是奇观异景，男艺人们扮演着英雄，女艺人们扮演着交际花，史书或文学段落中的场景，诙谐的图案，甚至是风景，这些就是从前东京的广告。因为这些团扇的功能已经很像现在的小广告、海报和其他商业小礼品了。这些扇面都是歌川广重为团扇创作的650幅雕版画中第一篇印刷的成品，因为很早以前在印出不久之后就被保存在画册中，没有怎么见光，所以扇面的图案颜色饱和，新鲜度非常高，颜色如同是迸发出来的，和版画一样具有吸引力。砖红色和慷慨的橘色值得关注，还有普鲁士蓝，那还是当时最新的进口产品。这些色调与纸扇面上没有着色的地方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巧妙的留白，在这里是雾，是雪，在那里是满月、船帆，甚至是农民在插秧时弯下腰显示出的尖顶帽子。至于线条，那是既清晰又有条理的。艾尔热和他的《丁丁历险记》中的蓝莲花一侧的粉丝们看一眼就会发现这一切。在近江景前，请你停下脚步，细细观赏日本第一湖泊琵琶湖周围的风景。这个系列的作品在全世界现在仅存两套，一套在波士顿，另一套就在本次展览中向观众展示。这八幅版画印在掌中的团扇上，让人随时可以欣赏，且有阵阵清风的陪伴，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 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炎热的日子里，近200年前的老东京不过是一个嘈杂的、到处是工地的、污染严重且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远处海平面上散落着各种各样船只的大小不一的帆，既有轻巧的渔船，也有巨型军舰和商船，运输不息，飓风频繁，那些大船应该是不那么容易驾驶的。一些扇面还展示了应该如何用团扇来捕捉流萤，并将它们做成灯笼，但又从不提醒使用者，扇子主要是用来驱赶蚊子的。结束参观后，观者将会以不同的眼光去欣赏惠斯勒或是莫奈的画作，因为这些日本绘画技巧在19世纪后的西方绘画作品中出现的是如此频繁。这些异国情调的出现并不只是作为日本主流文化的一种影响，而且还是对幸福的渴望，那才是普世共存的理想。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 Lohi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